若要正达般若定，首先得以文字般若了其菩萨所说意趣，则可行观照般若之真照。以观照般若之真照，则可夺取实相般若之事理。凡是众生，或是阿罗汉以及菩萨，如果要证到般若的定，除了般若的见与悟，对般若的认识以外，还要怎样住在般若当中如如不动，住在般若当中能如如不动，坚持在般若这么一个觉照之中，就叫般若定。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，就是首先得依文字般若，就是说先把书本的文字境界、文字内容全部弄通以后，了解观世音菩萨所说的般若的真实不虚之地，得其义地以后，才可以进行观照般若的真照，配合修行施法，观照般若的作用才能产生，才能真正把观照般若运用而得到正知正见的境界。得到了正知正见的观照般若境界以后，再来在这个观照般若的境界前提下，以观照般若的真照呢，就可以夺取真正的实相般若了。夺取实相般若的事与理，所谓事就是具体的境界，具体正道的功夫功用，所谓理就是般若的理论境界，般若智和实相境圆融不二的道理，就叫理。于此自然了之，空不异色。在这个前提下，自然就明白了空不异色，空就不异离于色，故不起灭尽定。什么叫灭尽定？灭尽定啊，在我们同学们当中，有的同学已经认为定境是一种灭尽定，就是把万念都空完，空得来空空无也，而把所有事项都丢光，丢得来什么都没有，就进入如木头如石头，什么知觉都没有的这么一个众生境界，这就叫做灭尽定。那么明白了这个空不异于色，就是说啊，色内藏空，空中取色，色即妙有。得知这个境界以后啊，就不会落入灭尽定，落入断边和完空里头去了。这里简单给同学们阐述一下断边与完见之空。断边就是断见，断即是断灭一切世间有为法，把所有一切世间有为法都观成无因果自性的，彻底把它断完断灭，什么都没有，断灭一切，自然就落入一种空中，这种空就叫死空，死空就是一种完空境界。自性进入死空以后，就什么用都不会产生，就只晓得空落落的，一切皆空，空得来什么趣味、什么觉受、什么圣量、什么佛菩萨的意境滋味都没有了。进入完空以后啊，往往就莫如不学佛，莫如在世间上做自己的世俗事情，因为完空就等于是一个死东西，等于是一个泥巴坨坨摆在那儿，还有什么觉受呢？有什么成就圣境可想呢？学佛的目的是要以般若智照，照到实相真如之境以后，于实相真如之境当中不执着，产生妙用，一体皆空，全体大用，就是一相皆空才全体大用，福乐无量。到时候所谓大用，就是无一事可以不做，无一事可以不用。这里同学们慢慢回忆， 前两天很多同学慢慢理解，理解就理解在完空里头去了，那么今天又让你们从完空里头走出来。所以说你们的般若听懂没有？你们最清楚你们自己的境界。如果前两天听我讲了，把它体会成完空滋味的这么一种同学，就证明你般若见到还没有得到。般若不是什么都空光空完，空得来什么都没有，而是全体大用。人众生只能一意一用，喝茶的时候就只晓得享受茶，分析茶的滋味，这就叫一用。看戏的时间就只晓得看戏，就不可能去看电影。那么真正得到全体大用，就刹那能做无量的事情，能做几十件、几百件、几千件、几万件，甚至于数不清件数的事情，这叫做全体大用。无一处不可以不做自己的事情，无一处不可以不享受一切幸福，这才是我们佛菩萨的般若智照，实相境的功用，这才是了生脱死的佛法的受用。这里就彻底给同学们阐明了，学佛不是要你修得来死坨坨一个，而最后证到的作用是幸福的，随心所欲的，心转外境的，全体大用的。此时现诸威仪，作诸事理，本来不动，整日奔超尘劳，皆为度生，处处所作世俗而为圣意之地。那么到了这一步以后，不落入断完二空了，证到般若境以后呢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现出的一切威仪，一切事相，一切庄严之举动，说法之举动，做一切事情，包括世间上的所有一切事情，那么本来面目是不动的，它是处于本来面目而在应酬于世俗，整日奔超尘劳，皆为度生，整天忙得不得了，全部事业都花在普度众生的事业上的，哪怕就是在地底下捡个石头起来，也是为度众生，喝一口水也是为度众生，做一切事情皆是为度众生，均于法性真如立诸有情。那么很多同学就会想了，这怎么叫做度众生呢？他就不知道度众生是不能离开世间法去度的，度众生要建立世间法的基础和基因，不建立世间法的基础基因是度不了众生的，因此建立一切基因就是度众生必须具备的。那么这个基因最基本的，也就是要先把每一件事情做成。比如说有的人他在修行之中，随时随地处处都注意自己的行动和境界，那么整天束缚到什么事都不做，实际上这不是度众生。而真正的度众生的人，他每天进入般若智慧以后啊，什么事都在做，包括做业务也好，乃至于做生意也好，乃至于处理一切事物，包括写文章、展显五明等等等等等等，都在为度众生而服务。因为它的前提是必须要建立在把事情做好，不能遭到世俗的一切纠缠，一切世俗的为缘魔，然后建立了环境、条件、基础、自由的境界，在这种前提下才能度脱众生。甚至于今天上街扯一件很漂亮的衣服来穿上，西装革履，也是为度众生。有的人说不对哟，那不是， 那是贪着的吗？不妥，错了。因为证悟般若境界以后，他穿衣服跟你们穿衣服不同。他穿的衣服是为了塑造威仪，他的五明是般若智慧的生发，表显的是佛菩萨的能力，超过凡夫的能力，而不是凡夫无实空洞的演说，是实际的佛法智慧成果，以让众生鉴定，故亦称成就威仪。穿衣服也是为了现出具体的威仪形象，那么这个时候应有的众生才觉得他，这个人呢还挺爱干净，并且有超凡的本事，至少从心理上才能摄受于他。或者在相应的情况下，众生有多种心理，有的众生想，他穿得穷丝褴褛的，肯定是来骗钱的，骗我们钱，所以连话都不想听你的，你就渡不到他了。因此一切威仪都是为了摄受众生，有多种原因，跟世俗是两回事。所以做诸事理本来不动，本来面目是不动的，整日奔超尘劳，皆为度生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处处所做的世俗呢，而为圣意之地，虽然是做的世俗，那么都是圣意地下，都是为了佛法，都是为了利益度脱众生才做这一切事情，因此它是圣意的。圣意即是解脱之意，即是指佛法佛事里头的圣意之地。故古德云，居空而万行梵语，设有而一道清净，即顿超外道小乘之职也。在大德里头，就是古代大德啊，他们有这样的说法，居空呢，万行梵语，就是说住在空境里头啊，并不是如如不动，而一切事物都要做。设有呢，而一道清净，虽然在做一切事情，但是他的菩提正行，就是说般若正智啊，从来没有半分半毫昏沉的时候。因为他是住在般若境界里头的，因此称为设有而一道清净。到了这个地步以后，自然直接就顿超小乘的职了。那么小乘是人我之空，但是还有法执未空，因此能做到这一点，法也就不能造成执着了。若正达实相圆满妙智般若，与色空相即平等一如，则度脱一切众生，而时无众生可度，修达如来功德，而时无有德所存。同学们认认真真的听啊，这个很不容易体会到的。如果说证达实相圆满妙智般若以后啊，证到这个境界以后，就是圆满妙智般若啊，应该说是等妙觉或者是佛的境界才能称圆满，或佛的境界是无上圆满。证到这么一个般若境界以后呢，色空相即平等一如了，就是说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自然圆融无二，则度脱一切众生，而时无众生可度，此时自然就进入了能度一切众生。但是虽然在度一切众生，在他的概念里头已经不存在意识，已经不存在有概念所存在，而处处是以圆满般若智照去度的。因此圆满般若智照里头，不管度脱多少众生，本来就无名数、无名相、无时间，所以度了一切众生，而时无众生可度。因此 进入这部境界，也可以称为上无诸佛可成，下无众生可度。上没有诸佛菩萨存在，下没有一切众生可要度的，连诸佛菩萨都没有，众生也没有，这是一个般若实相境的圆满境界。但是处处奔超尘劳，又未曾落入凡俗，这也是般若境界的一个圆满过程。这里啊，要证到这么一种境界，不是凭你们的意识、六识分析即能解决的问题，要必须住进般若境界里头，才能真正证到这步。修达如来的功德，而时无有德所存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进入般若实相境了，那么圆满的般若实相境当然是如来功德所积聚而修成的，但是又无有功德所存。为什么？一有功德所存，即落入凡夫盖障，有意念有分别才有功德，此时此地无意念无分别，故而无有功德所存。于此则超越菩萨，马上就超越了菩萨，登达佛地圆满究竟彼岸，此时就能证到如来的境界，就证到跟佛一样的境界，直超菩萨境界，那么就可以证到观世音菩萨这样的佛境。上面讲的是色，在色法上已经过了关以后啊，至于心法上自然迎刃而解。那么怎样迎刃而解呢？我们最重要的要注意，就是一念观心为事。这个一念观心啊，非同小可，不要随便想到它一念观心，把它念过去，一念不动而注入般若叫做一念观心，一念不生而于般若不入昏沉，不着睡眠，不入散乱，不入调举，于般若正性之中空有无碍，则是一念观心。能证到这么一种境界，自然就能得到如来圣境，但是逐步逐步进入，也不是一下就能进入正道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讲这个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希望同学们要认真的听，有不懂的下来可以向我提问，我再来给你们做解答，反正我是你们的一个铺路石，我希望同学们把我这个铺路石拿来当成你们的脚踏板，从我的身上徐徐地踏到解脱的道路，一直走到底，这就是我的心愿。同时在今天没有讲法之前，我先要给同学们讲一下，今天你们来这个地方来听佛法，又是高层次的同学，不然不会有这个因缘，那么我给你们提出的要求，以后你们要互相爱护，不要翻是非，不要互相背地里诽谤，一定要由四无量心入手，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更谈不上度众生。这个问题，不管你自私也好，不管你们境界好也好，不要拿你们凡夫心识去分析问题。有的人啊，在一定的时候，甚至于气得来哭眉烂眼的，这样的同学现在得马上改悔，如果再不改悔，我为你可怜。我的学生是要互相关心的，先关心自己的同学才谈得上无私，要无私才能谈得上无我，要无我才能无法执，才能入得了般若境界，要把基本做人的动作做好。不要见到别的同学与你不合，或反感业力牵引，竟然闻法都不专心了，把别人的脸色拿来执着，甚至强加在自己学佛上， 这是业障之人，不是好的佛教徒，是愚智低下的人。要只看佛法的正理，不要看他人的脸色，不要听他人的邪说，要依法不依人，才是如法佛弟子，才是真正成就解脱的种子，未来的超人圣人。正式讲法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受想行识乃单立四蕴，就是受想行识啊，乃单立四蕴，各取其意，就是说每一个有每一个的具体意义和行为。这里是说受想行识与色法一样，无有差别的，同样互即不异。受想行识跟前面讲的色是一样的，他们两者之间是没有差别，同样他们都是互不分离的。指互不分离就是指即是，如说详细一点，即是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，想呢即是空，空即是想，行即是空，空即是行，识即是空，空即是识，而四者与色一样，互不异之，就是说互不分离，跟色一样的，并且是即是。了知此理，出断疑情境。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就出断疑情境了。证此理者，即深入果地。证此理就可以分段深入果位和地位，那么这个深入果地差距是非常大的，深浅各异，修得好的证得深一些，修得差的证得浅一些。这里这一段彻底说明了受想行识这么四蕴跟色蕴一样的，是互不异知的。